今天继续的是在以弗所书第五章来到思想圣经所讲到做天父儿女的本分。让我们一起打开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次。虽然大家可能以往都很熟悉，还是让我们先把经文读一次。有经文吗？啊，有没有这个经？好，我们一起来读。要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要保养顾惜，正像教会基督待教会一样。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我们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将天父儿女应当如何生活的道来到指示我们，在主的亮光之中，我们看见自己的不足，我们看见自己的亏欠，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照着岁月的成长，让我们属灵里也更为成长。愿主就施恩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是只听，更不是用来把这些经文来指责对方，乃是让我们每个人都在神面前慎思明辨，以致我们做一个更有见证的是儿女讨天父的喜悦。恭敬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这段道很不容易讲，特别师母也坐在这里听，因为有一天我讲的这些话，等到是如果是争执的时候都会浮出来，你从前讲过的，所以可能这是很不敢讲，很害怕，很可能不安的啊，能来到要讲这篇的道。不过既然我们顺着顺序要来继续的讲，讲到天父儿女的本分，所以呢，是我们就今天借着神的恩典，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天父儿女的本分，也需要是反映在我们的生活中最主要的是一些的关系上。我们今天这段经文，我们是长话短说，用三个角度来看。第一，在神的计划当中，他每一个儿女都需要各尽其分。我们在这里看见的圣经其实从这里开始是讲到一个被圣灵充满的生活。这个圣灵充满的生活其实并不是在反映在你能够说方言或者赶鬼或者治病上面。这个圣灵充满的生活，前面不是说你们个人不要醉酒，那要被圣灵充满，也是说你要被生命被圣灵控制。一个被圣灵充满被圣灵控制的生命，他的生活是反映在夫妻亲子 主仆的关系之中。这可以说是囊括了我们做人的三种主要的关系。我们是小的时候，我们是亲子关系，我们成长了，很多人大部分的人是夫妇关系，然后可能我们在外面工作，有主仆的关系，雇主和雇员的关系。所以圣经上说，唯有被圣灵管制的人，才能活出上帝对这三种重要人际关系的期盼。特别是当我们看一看保罗写这些话的时候的年代，我们就更可以看到说，当代的时候，无论是犹太人或者希腊人，他们的夫妻关系都已经在那时候破产。我们今天说，在美国平均上是结婚的人大概是一半都是以离婚收场，但是其实这个不是新的发现，因为早在保罗写这些话的时候，在写这封信给以弗所的教会的时候，当时的古代的时候，无论是犹太人，无论是希腊人，他们的夫妻关系都已经破产。犹太人每天早上起来祷告，感谢神三件事情。第一，感谢神他不是外邦人；第二，感谢神他生来不是奴隶；第三呢，感谢神他生来不是女人。所以还能是犹太人是这么样子的，是祷告。所以我们看到说，当时的夫妻关系其实已经是破产。然后希腊人呢，是很出名的，他们其中一个哲学家叫做 Demosthenes， 大概是这么读吧，是主前大概500年的时候的一个的哲学家。他怎么描述当代的家庭生活呢？他说，我们希腊人有妓女来满足我们的性欲，有妾室来满足我们平常的是夫妻关系，然后有妻子来替我们生育儿女，管理家庭。你听到这句话害不害怕？可以见当时其实虽然我们常常说希腊的文明多么的高超，但是在那一代来讲，其实当时的是在希腊文化当中，夫妻关系是名存实亡的。希腊的妻子是正像中国古代的女子一样，无才便是德，但是呢，常常的那些先生到哪里去找乐趣呢？是去到外面跟一些的妓女，那些妓女常常很多的受很高深的教育，好像中国古代的那些的所谓琴棋书画通通都懂，是这么样子。所以我们看到希腊文化里面夫妻关系也是破产的。但是圣经给我们看见的一个新约教会的夫妻关系，是以弗所书这里可以说的，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这个在当时来讲可以说是石破天惊的一种的想法，也是一种那个前所未闻的教导。而这个其实后面的一个主要的思想就是说，信主的人要以基督为榜样，在夫妻的关系上也同样的要以耶稣基督为榜样。是因为圣经说，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你留意到我把两个字用红笔是勾起来了，一个嘛是顺服，一个是舍己。那这个是给我们看见，先来看看那个是因圣经教导妻子要怎么样子生活。很多的人可能一听到顺服，心里就很一肚子不高兴。但是事实上，圣经还有其他关于妻子要怎么样子 做一个信主的妻子的教导。彼得前书三章是也有相仿的话，我用的是这个 Easy Reading Version， 就是最新出的一个是新约圣经。这里是怎么说呢？做妻子的要顺从你们的丈夫，这样如果有些丈夫还没有服从上帝的教导，妻子无需说什么，他们会被妻子的品行争取过来，因为他们看到了你们纯洁和端庄的品行。一个好的基督徒的妻子其实不需要讲，而是他的生命应当是有一个美好的见证。但这个是最难的事，在外面我们有好见证很容易，但是在家人面前，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都有好见证，这就是一个天大的挑战。但是接下来圣经就说了，你们的美丽不应该来自外在的装饰、奇细的法师、金银珠宝和华丽的衣裳。留一样，圣经没有说你不可以有戴，不可以穿，不可以烫头发，不是这个意思哦。不像我们小时候去的教会啊，那每个女士都直头发的啊，那不是这个意思，不化妆的不是这个意思。只是说你真正的美丽是怎么样呢？相反的，你们应该有内在的美，那永不会消失的温和恬静的性情之美。上帝器重的是这种美。从前那些将希望寄托于上帝身上的圣洁女子，就是这样使自己美丽的，她们顺从自己的丈夫。人的美丽外表的会改变的，但是还能一些性格上的，还能一些的自然的内在发散出来的美丽是不会改变的。其实坦白讲，每一个人都曾经漂亮过，每个人都做过俊男美女，但是岁月不饶人。最近英国还能是在庆祝女皇是那个登基的暂息纪念，也就是60年。60年前、60年后，很多的照片都被登出来，很明显的。60年前的英国女皇伊丽莎伯漂亮的不得了，60年后呢，还是很有风度，但是全部都是皱纹，戴了一个帽子，但是她还是有她的气派，就是了。但是什么？就是给我们看见，是人在不同的阶段的时候，外表会那个改变的。但是只有内在那一种从内心发散出来的那种是不会改变的。所以我常常说，在英文里面用不同的字来形容一个妇女。在小的时候是什么？在一个很小的她是什么？你说她很 cute。大一点你说她 pretty。再大一点你说她 beautiful。十几岁的时候。可能20岁出头的人，你说他 vivacious， 很常的吸引人。然后慢慢呢，到50-60岁的人要什么？是要 graceful。到80岁还 cute 就麻烦了。所以人是要随着岁月，但是呢，内在的会不改变的，当然坦白讲，一个人人与人之间相处，不要说夫妻了，就算在外面也是。如果你今天是在公司里做是那个 supervisor 的，做主管的，如果你下面有一个雇员，凡事都跟你顶的，广东人说包顶顶，就是什么东西你叫他做 A 他就不做，叫 B 也就说不做，那样子你做主管你做的头不头痛。但如果你是主管，你还可以炒鱿鱼，炒他鱿鱼。但是如果是夫妻关系，无论是丈夫妻子，常常都是凡事顶的，你又不能炒他鱿鱼，那样子当然是更是辛苦了，就是这么样子。其实理由很简单啊，那不是什么大道理，就是说大家人与人之间相处要和谐，这么样子自然人的关系就会好。当你 觉得你的是配偶，是关心你的，是帮助你的，那当然你自然的是会 appreciate， 会可能对他的关系也会更好。所以呢，圣经上在箴言书三十一章就很有意思，大家也听过很多次了，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她丈夫心里依靠她，必不缺少利益，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后面讲的那些都是讲她怎么能干怎么能干，但是我想基本上才德妇人的是主要的就是什么，她是一个是甚至丈夫可以依靠的人，所以并不是一个文弱的凡事都不懂的人，而是说她是我们中国人说是帮夫的，可以帮助丈夫的，那丈夫要依靠她，这个是不简单的事情，而且她丈夫是可以什么，因为有她的依靠她，可以所以 在城门口与长老同住同坐，也就是说能够在社会上能够是受人尊敬，有好的社会地位，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所以这个是一个不是女强人，但是却是一个是很被丈夫儿女都尊敬的一个女士。而且圣经呢还有后面有一句话说，她开口就有智慧。姐妹们欢喜讲话，但是有时候开口是不是有智慧呢？这个是值得我们是求神帮助的事情。当然男生也会如此啊，那是不是开口有智慧呢？所以那个师母的干爹常常有一句名言，他是说什么，天上的事情交给天父，地上的事情交给太太，所以他就一身轻了。这个也可以说是对箴言书的三十一章的是注解。但是当然那个彼得前书对丈夫也同样的有教导，并不是说只是说一味叫太太说你要顺服要帮助丈夫，而是什么呢？同的丈夫和妻子生活在一起的时候，要体贴他们，尊重他们，因为他们在性别上比你软弱，但是上帝赐给你们妻子的恩典与他赐给你们的是一样的，这恩典赐予了真正的生命，这样做你们的祷告就不会被拒绝了。原来的那个圣经上特别指出说，男人跟女人，丈夫跟妻子在上帝的计划当中是平等的，他们所受的恩典都是一样的，正如和合本说，他是一同与你承受生命之恩的。但是由于什么呢？你要特别的体贴他们，尊重他们，因为他们在性别上比你们软弱。所以莎士比亚有一句名言说，女人啊，你的名字是弱者，这是他读错圣经了。其实一点不软弱，他只是那个这里讲是在神是对女人的恩典是一样的，是只是在有时候在性格上在这世上比软弱。但是这个也提醒了我们什么呢，就是说当夫妻关系和好的时候，我们的祷告就不会被拒绝。换而言之，如果夫妻关系不好的时候，你的祷告可能就有阻碍。这个其实不单单是夫妻关系，弟兄姐妹关系也是一样的。因为耶稣说过两处地方，第一就是说地上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我就在你们当中。如果不是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集的，那个可能就效果就打折扣了。第二就是圣经上耶稣也应许说，地上你们如果有两个人同心合意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为你们成就。也就是说，只有当我们是能够同心合意的是来到祈求的时候，是才能够我们的祷告是特别的有力量，神也特别的垂听。那样子当然同样的可能是用在夫妻的关系上，也需要大家同心合意才能够祷告不会是被拒绝。然后接下来彼得什么说呢？总而言之，这个就是他的一个总结，他说你们所有的人都应该和睦相处，互相理解。 要像爱兄弟一样彼此相爱，要仁慈，要谦卑。然后什么？你们应当请求上帝赐福给他，因为这是上帝召唤你们去做的事，以便你们可以领受到上帝的祝福。圣经上说，一方面积极的要追求和睦，要想办法去理解，理解对方的角度，理解对方的需要，要追求彼此相爱，要用恩慈相待，还要自己谦卑。因为你自己不谦卑的时候，你就很难去有一个心去理解别人，你常常只从你的角度出发，你看人家都是错的。另外的是什么呢？有时候从负面的角度来讲，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常常这就是夫妻关系里面也用得着的一句话。为什么？常常夫妻吵架不是为了什么大事情，如果真的有大事情要去看婚姻辅导，但是常常夫妻吵架都是为了一些小事情。哦，那个你这个碗还没有洗，为什么你吃完了就往那个就往一甩在那里？或者你你这个油漆油的地上到处都是，或者你撒尿怎么撒在地毯上，这种的小小的事情，常常的大家一句我来一句你来一句就顶起来了。其实大部分的夫妻吵架都是这么样子，没有是真的是为什么大事情，如果有大事情就糟糕了。如果是因为犯奸淫或者是这一类的大事情的话，这个就非要是看那个特别的专业辅导不可。但是大部分的夫妻吵架其实都是只是为了心里不舒服，丈夫一句太太一句，顶来顶去越顶越大，然后什么东西都掀出来了，就是这么样。所以圣经上基本上来讲是对妻子对丈夫都有要求也有教导。这样子你说起来是谁难做一点呢？我就想起是有个故事，牺牲与贡献的故事。其实有一次 McDonald 有一个很大的招牌说 promote big breakfast， 然后 big breakfast 里面有什么？有鸡蛋，有 bacon， 有 pancake， 有咖啡。然后刚刚好一个鸡跟一个猪走过，这个鸡看见了 Big Breakfast 的广告，就很忧心的说，哎呀，这么样子推广，我生的蛋都被拿去吃掉了。然后猪看了看，一脸的哭伤，望这个鸡说，你的蛋被拿去吃掉了还只是你的贡献，但是我的肉被拿去做了 bacon， 就是牺牲了。按照圣经的教导，谁要做出贡献，谁要做出牺牲？考一考大家，你听到这里，先生要怎么？对，如果你从圣经里看的话，其实圣经虽然一开头跟姐妹说，妻子说你需要顺服，但是其实那是贡献。但是其实那个什么，圣经对是丈夫说，你要爱妻子如同谁啊？如同耶稣爱教会，这就是这位教会舍命，这就是牺牲了。这就是牺牲了。所以其实我们要看到神的话语里面对两个人有不同的是要求，也有不同的教导。接下来我们看到的第二点，我常常为什么把这段经文欢喜要把前面的经文一起读进去呢？因为这告诉我们要凡事感恩。一个圣经里面其实有三种人给我们看见，都在耶稣的教导里面。第一是什么？有些是不知感恩的人。路加福音12章耶稣讲过，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想，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就是他广东话说他赚得盘满钵满的，就是说满的没有地方装了 按照那个钱多的没有地方藏了，按照然后又说我怎么办呢？我要把我的仓库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我要对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他有没有感恩的心？有没有？没有啊，那因为他有这么多的财富，上帝这么祝福他，他没有一点事在这里想到上帝，他只想到什么？这些都是我赚来的啊，那个我能够是要快乐吃喝安安逸逸的多年，我不用做了。就好像有一句那个是俗语说火烧旗杆长叹呢，就是好像长长的休息了，那样子什么？但是神却怎么对他说呢？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第二种人是假装感恩的人，也在路加福音十八章里面，耶稣讲到说，有一个法利赛人跟一个税吏去上圣殿祷告，那个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这个人照理这个法利赛人也不错了，但是可是他却是一个假的感恩。耶稣说什么？那个税吏远远的站着，只是垂着胸望着神，垂着身胸向神祷告说，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然后耶稣怎么说？那个回家去，那个法利赛人得不得称为义？不得称为义，反而那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教堂里也会遇到一些的人炫耀自己的金钱，炫耀自己多么属灵，这些都是法利赛人。最后我们看到的是懂得感恩的人，这也在路加福音十七章，耶稣进到一个村子，有十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远远的站着。大麻风是绝症哦，按照那个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擦看，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那中有一个人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荣耀神，又俯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这人是个撒玛利亚人，耶稣说，那洁净了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了？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于神吗？就对那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了。所以我们看到是一个真正感恩的人，是真的在事情上看到神的恩典，并且是愿意来到感谢，将荣耀归给神。耶稣自己是做了一个最美好的感恩的见证，就是在拉撒路的坟前。约翰福音十一章这一段话，其实我常常觉得，虽然是记载拉撒路的死，却还有一份的幽默感。耶稣说，因为耶稣要叫拉撒路复活，所以耶稣就先跟他们说，你们把石头挪开。然后呢，我想这个石头挪开不是说要挪开了耶稣的能力才能够进去，也不是说那个挪开了那个拉撒路才能出来，主要的我想是耶稣把石头挪开，让光能够照到坟墓里，以致拉撒路起来的时候，复活的时候，能够看到外面有光能够出来，而不是说自己发现是那黑洞洞的，是被关在坟墓里。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一个人发现自己是一觉醒来发现自己被装在棺材里，叫天不应叫地不闻，多么可怕！所以耶稣是想得很周到，所以耶稣说，你们把石头挪开吧。但是什么？那死人的姐姐马大是口快心直的， 说主啊，他现在必是臭了，因为他死了已经四天。这句话其实有一份的幽默，再亲切的人死了之后，你的家人都是要把你抬出去的啊，那对不起你，无论你的他那是再亲切的人啊，那个人死了啊，那大家都不能够是啊，那是接受，所以是啊，那再是他生前马大玛利亚对他多好，但是今天他死了啊，那个玛利亚马大一听说要把他的坟墓打开，就吓坏了，说他一定是臭了，现在不能再去啊，那个去啊，那亲近他。但是耶稣说什么？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然后他们遵耶稣的命令把石头挪开之后，耶稣怎么？耶稣一开始祷告就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当时拉撒路从坟墓里出来了没有？没有。拉撒路活了没有？没有。因为耶稣还没有说拉撒路出来，但是呢，耶稣已经先感谢天父，因为他知道什么？你已经听我，这个就是真正的感恩的心，就是说在每一件事上有相对神有绝对的信心。有时候我们在生命中遇到一些的挑战，遇到一些的是挫折，或者一些难以处理的事，我们也需要常常的有这一份的感恩的心，啊，那甚至相信神容许临到的是一定的有神的意思在，啊，那是一定有神的意思在，啊，那我常常记得罗马书8:28一句很好的话说什么？大家考一考大家，听了那么多年道，什么？我们相信什么？凡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的益处，就是那些按着他旨意被召的人。神允许临到的，一定是神有他的美意，让我们感恩的。啊，那我常常说啊，那个，神有时候也让我们在生命中受各种的磨练，以致我们能够是更能够符合主所用。我讲一个小的故事好了。啊，那师母跟我们性格很不相像。啊，那他是很急很快，我是很慢很细。所以常常的老早30年前人家就说了，是急惊风遇着莽囊中。所以这30年来我们互相的搓磨砥砺啊，那然后是什么？他现在做事比较慢一点，我做事比较快了一点，虽然在他的标准来看还是很慢啊，那这就是啊，那个上帝用环境来到是磨练我们。我以前是啊，那个很那个什么什么，很避世的，然后他是很欢喜啊，那朋友满天下的，所以这30多年来啊，那我们的家都开放，我们的家都有常常啊，那高朋满座。其实啊，那这些啊，那都是也是我们彼此之间的是互相的影响。所以啊，那到今日来讲，他还有小学时候的朋友，我的呢？大概都啊，那慢慢的搬了搬，男生们都失散了，啊，那个，然后还有一些已经都过世了，所以啊，那个是，结果现在我们的朋友基本都是他的朋友，但是也是很好，因为也变成我的朋友了，啊，那是就是这么样子，所以神有时候把我们不同的人放在一起，啊，那是互相的是鼓励，互相的磨练。就好像我常常说一句，像南京雨花台的石子儿，南京雨花台的石子儿很出名，是含的那个在过年的时候，我们小时候一定千方百计要买来什么 供水仙，因为水仙放在那里一定要有点石子啊，能压着，那样子用什么石呢？不是你随便去外面拿把泥回来，要用什么南京雨花台的那种的软石，那种软石就是每一个好像小鸡蛋一样，好像复活节的小鸡蛋一样那么漂亮，而且都有不同的颜色，而且都那么光滑，那个不是机器打磨的，那个是天然打磨的，是因为那边的石子互相的磨来磨去，磨了千百年，所以每一颗都晶莹透剔，每一颗都那么圆那么漂亮。你不会去外面抓一把花岗石拿来放在水仙盆里，这个所谓中国人说的岁朝清供，让它放水仙一定要用漂亮的石头，石头漂亮是因为它磨了千百年，所谓千锤百炼磨出来的。同样的，我们的生命也是如此。所以我常常记得还能那个陈胜虚荣功夫里面最后一句话说，有一天等到磨好了，我们就可以什么，我们去到天上去服侍神了。好，我们最后的来看这段经文的是对生命的是挑战，我们的生命的挑战就是要什么，敬畏基督，彼此顺服。当我们中间是会有征战斗殴，圣经上雅各书说是什么，是因为我们白体中是还有私欲，就我们身体里还是我们的意见很大，我们的自我很强，所以我们是还是会还能那个一下子就跟人家斗起来。但是什么呢？哥林多前书就讲到说，神不是叫人混乱，是叫人安静，而且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所以圣经里面其实顺服这个字，在刚刚我们引用的这段经文里面是一个希腊文，这个希腊文的如果拼成英文是 hupotasso，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是一个军用的专有名词，是指服在权下，此处指的是上帝在创造中设立的秩序。我们在圣经里看到上帝在创造中设立的几种的秩序，第一呢是有属灵的领导的秩序次序。还有呢，在哥林多前书16章15到16节就提到说，你们是应当是小的施提反一家，他们是亚该亚初结的果子，他们专以服侍圣徒为念，也就是说他们是教会里面的属灵领袖。我劝你们怎么样，不是说要嘉奖，而是要什么顺服这样的人，并一切同工同劳的人。更在希伯来书里面讲得更清楚了，希伯来书13章这里是 Easy Reading Version 里面是把它中文的翻得更清楚，说你要服从你们的领袖，顺从他们的权威，他们时刻关心着你们心灵上的利益，因为他们必须向上帝汇报，要服从他们，这样他们才会带着愉快的心情工作，不会感到苦恼，使他们苦恼对你们没有好处。这里讲得很清楚，在我们的属灵生命里面，神设立了一些人做属灵的领袖，所以我们是需要是与他们配搭，与他们合作，而不是说凡事跟他们是闹不同的意见，是因为什么？他们是时刻关心着我们心灵上的利益，然后他们也要向上帝负责。每次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做一个牧师我都心里很震撼，因为有一天我要为大家向上帝来到负责，要向上帝来到汇报，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的挑战，也是一个很大的责任。然而圣经上对大家信徒所讲的就是说，在你的生命中神设立了一些人做你的属灵的领袖，你需要的是要服从，好像在军队里面是服从一样，因为是这么样子你才进了神在计划中所进的那一份。 第二层的我们看见了是有社会的秩序，社会的秩序。彼得前书二章有讲了，为了主的缘故，你们要服从世上的掌权者，要服从最高的权威，要服从他们派来的统治者，他们被派来征伐作恶的人，赞扬行善的人，因为上帝的旨意是用你们的善行堵住那些愚昧无知的嘴巴。在社会里面有一定的次序，其实不单单彼得这么讲，保罗也是这么说。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说，所有的人都必须顺服从政府的统治者，可能每个统治者的权威都来自上帝。当今所有掌权的人都是上帝任命的，所以反抗政府的人实际上就是反抗上帝的命令，那些反抗政府的人会自己带来惩罚。但这里所讲的其中有一点就是说，这个统治者不是说没有是限制的，因为这里说的统治者要是什么赏善罚恶，如果一个统治者是不合理的，可能我们就可以凭着良心的缘故是不顺从他们。正如彼得跟约翰面对公会的威吓，禁止他们不许他们传福音的，而他们怎么说？他们说顺从人不顺从神应不应该，你们自己去衡量吧。但是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讲，也就是说那个所有的，其实无论是属灵的权柄，无论是政府的权柄，都是有限的，只有当他们行在神的是道之中，我们要顺服。如果今天他们不是行在神的道上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不去顺服。那样子最后的我们也看到是是在家庭里面的安排。然后以弗所书五章三十三节最后的关于夫妻的教导的总结就是，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所以基本上是丈夫要怎么样爱妻子，然后妻子要怎么敬重她的丈夫，就是这么简单。知易行难，特别是当我们有意见不一的时候，特别是觉得对方好像不体贴不体谅的时候，或者觉得对方是做的不太对的时候，那我们就更不容易。当然不顺服是有危险的，我们也知道无政府的社会会什么，会是混乱 anarchy，一个没有政府不守规矩的社会很自然的就混乱。所以在美国其实很有一种的守法的精神，美国是怎么样，美国是红灯就停绿灯就开，无论有没有车子在另外一条的车上车路上，你都是看到红灯都要停。就算你晚上开车的时候走过 stop sign， 对周遭没有车子你要不要停？要，因为这是守法的问题。所以无论是有没有人在看着，你都需要守法。所以一个没有政府，如果大家不守法的社会就会很乱，就会混乱。如果每个人到了红灯口路，红灯交叉道口，每个人到红灯的时候都自己做决定说我要不要停，那个会变成是怎么样子的一个社会？那种我们大概都活不到今天了。坦白讲，如果每个人到红灯路口可以自己选择停不停的话，我们大概都会在车祸中给撞死。另外飞机也是啊，飞机怎么样子？飞机在天上飞的时候都是一直的有导航的，不是那个飞机是任意随便的去开的，有一定的轨迹，有一定的走的路。特别是到飞机场要下降的时候，什么大家要什么，飞机一定要守规矩， 啊，那个指挥塔会发出信号说这架飞机是先降，那架飞机是第二，还有一架飞机是第三。啊，那如果我们不守规矩，大家都说我欢喜降就降，那会是怎么样？大概每一个飞机都不能安全着陆。同样的，我们生命中需要是守着上帝所设立的次序。另外最后一个例子是生命中的，是身体里面的例子。大家都一听到癌，大家都害怕，一听到这个是那个去做身体检查，如果一听到有这个 Big C， 有人害怕的不敢讲，说是 Big C， Big C 就是 cancer， 一听到是 cancer， 好多人都怕的不得了。但是什么呢？其实 cancer 是什么？对不起，我不是医生啊，我只是据我的了解， cancer 其实是自己的细胞产生的病变， cancer 不是外面进来的，所以不传染的。所以我们去探望那些生 cancer 的人，其实不会害怕传染。牧师常常去跑医院，有些病是会传染的，肺炎会传染的，那个有些的细菌会传染的，但是 cancer 其实是不传染的。是什么？是这个人的身体里面产生了病变，以致他的细胞从正常生长变成不正常生长。然后当这个细胞慢慢就不正常生长，不受规矩，不按照规矩律来的生长的时候，这个人就开始身体里面就长出病变了。但是最后怎么样？当这个人的全身的细胞都病变了，然后那个人所谓这个，一般来讲是我们俗语说好像那个癌症跑的全身都是了，最后怎么样？这个人死了，但是他身体里的癌症怎么样？人死了之后，这身体的癌症还活吗？癌细胞也死了。所以这个是癌细胞因为不受控制的生长，英文所来讲是self-defeating。 同样的，如果我们在生命中，我们不愿意受上帝的话的教导，我们是能用自己随心所欲的去过我们自己的生活，如果我们随心所欲的去能在家庭里面，在社会里面，在教会里面去能来到任意过我们的生活的话，我们就好像那个不受控制的癌细胞一样，最后是同归于尽，就是这么样，很可怕，很可怕。所以圣经上最后的是神定出的是让我们一个蒙福的途径。所以神在罗马书里就说了，是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就是效法耶稣。然后上帝决定了，是我们要像自己的儿子耶稣一样。所以当我们愿意是以基督的心为心，愿意像耶稣那么样子来到是生活的，我相信我们在生命中，在各样的事上，无论是在我们的夫妻关系上，无论是在我们的亲子关系上，无论是在我们工作的环境上，主仆关系上，雇主与雇员关系上，我们都能够蒙福。这是上帝所定的。常常其实我们都知道，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照着行。也求神给恩典我们，让我们愿意甘心是按着神的教导来到生活，以致我们能够过一个蒙福的人生。阿们。我们一起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愿你将生命之道是显明给我们。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很多的时候有许多的软弱，包括在夫妻亲子关系上，我们也有很多的亏欠。我们常常是会自私，我们常常的会主观很强，我们自我太大，我们的老我会常常的是在那里作祟，以致我们没有按照你的教导来到生活。 作为丈夫的，我们常常的没有像基督爱教会那么去爱妻子。我们作为是妻子的，我们也常常的是会自以为聪明，没有敬重丈夫。主啊，求主你就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按照神的教导来到生活，以致我们能够过一个更为蒙福的人生。愿主就听我们的祷告，更帮助我们。我们这样恭敬的祈求，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一同站立唱三一颂，然后领受祝福。
赞美真神万福之根，地上神灵当赞主恩，天上万军颂赞主名，赞美神父神子神灵，阿们。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以及管制以及充满，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以致我们能够按主的真理而行。我们这样恭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各位请坐，默祷的时候诗班会唱祝福的诗歌，然后我们请大家留步参加主日学，学习上